大家早上好，先报告一个小状况。本来今天是该有丹姆士来正道，但刚刚他给我发条消息，大概一个小时前。我原本是下周讲道的，结果今天站在这里了。丹姆士的车子出了点问题，所以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。另外，刚才凯文也提到了，我们周围最近有龙卷风之类的灾情，可能有些弟兄们不记得，2年前我们这里有个实习牧师叫 Dustin，他现在 Wartime，我一直有短信与他联系，他说龙卷风已经在 Wartime 着陆了，所以这也是个提醒，让为那些受灾的社区祷告，也求神让 Dustin 牧师成为耶稣的手和脚，去向那个社区展现什么才是真正教会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来交托在神的祷告中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，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，来赞美你、敬拜你，是吧？谢谢你，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传讲你的信息。天父，我祈求圣灵在我里面动工，也运行在我们会众当中。天父，如果我口中有所说的话，有什么不是出于你的，请让我们很快忘记。也唯有圣灵在我宣讲时带领我、引导我。愿你的福音传扬出去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正如刚才我所说的，我本来是下周讲的，我也准备了一个幻灯片，但今天早上没有。我也准备了一些照片，现在也没法分享了。不过对那些不了解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和吉奈尔非常喜欢狗，为我们两只宠物狗，我们也喜欢带着我们的狗狗和女儿 Kitty 一起散步，所以经常在我们家附近散步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辆车，那辆车引发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。我希望我有那张照片，总之那是一辆车。吸引我不是那辆车本身，而是车贴上写的那句话，那上写着：“你跟随耶稣也有贴的这么近吗？”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人跟你贴的太近？或者你在赶时间的时候，后面有人紧紧咬着你的车尾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烦呢？肯定我会有，我有时候路呢，尽量总会听，哎呦，不要发脾气啊，万一后边那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呢？这真是大实话，好提醒啊！所以我尽力克制自己，但是这句话“你跟随耶稣也有贴的这么近吗”，让我重新审视我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每次当我牵狗走过那辆车时，这对我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反思：我们有没有像应当做那样紧紧的跟随耶稣？所以这就引出了今天的正道题目。我们要通过诗篇23来探讨，如何在我们人生中查验神的旨意。常常我们在葬礼上才听到这篇诗篇，但随着深入经文，你会发现这就是远远不止于此。在随着我跟随耶稣的生命中，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，也在方向上指引我。所以当日子变得艰难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一直抓住的诗篇。他在基督里给我带来盼望，带给我生命盼望。他提醒我们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。当然，我们有一位可以信靠的救主，无论顺境逆境，耶稣都与我们同在。因此，我常翻开诗篇来寻求安慰、喜乐、平安，也重新认识我们的神是有何等的能力。那么，诗篇这卷书到什么呢？诗篇充满了祷告的诗歌，它是以以色列民族献给神。里面交织着赞美、信心、悲哀、沮丧，涵盖了人类极其丰富的情感起伏。有些诗篇专注于智慧的宝藏和神的话语，有些则展露出忧伤的心灵，还有些则爆发出对神的赞美，并邀请所有人一同歌唱。尽管如此丰富多样，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核心，那都是聚焦于那独一的活神。这位创造主，我们的神是全地的大君王， 也是所有人信靠他人的避难所。诗篇中有许多是大卫王写的。诗篇的写作及编撰成功，我们今天所看的形态前后跨越了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。每当读诗篇时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大能作用，我们会明白神如何做我们避难所，也在顺境逆境中怎样看顾我们。希伯来原文诗篇就是诗歌。希伯来人是一群专注跟随神的人，他们生命全然奉献给神，因此这些诗篇要么是直接对神的说话，要么是在宣扬神充满慈爱的旨意和计划，也包含了认罪和告别的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年所经历的一切，从赞美、祷告到哀哭、认罪，但最终一切都重新回到了神面前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诗篇来赞美神，或者从中看到那些写诗人在生活所遭遇的艰难。我们也看到神如何在以色列人中做工的。对我而言，我常常在诗篇中重新得着盼望。他提醒我，我们的神是何等有能力，看神当年如何在大卫的生命中动工，也带领他走过高峰低谷，也同样带领许多其他的人。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正改变我们，正在对我们说话。希伯来书4:12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当我们沉浸在圣经中读神的话语时，我们就在被改变，变得圣洁。而诗篇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帮助我们去看见神。所以我想特别说明一点，圣经不仅仅是一本书，它是神活生生带着绝对权威的话语，这意味着圣经是完全无误的。当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活在神的话语里去寻找耶稣时，生命必定会发生改变。因此活在圣经的话语中太重要了，能帮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。我们一同进入诗篇23，看看如何给我们带来盼望，又如何引导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我知道诗篇23是大卫的诗，这说是大卫王写的。在大卫写这首诗过程中，他描绘了神奇妙的眷顾，包括赐下苏醒、引导、保护、丰盛，奠定了我们能够确信神必赐下永远恩惠的根据。大卫做王之前，自己是一个牧人。当神呼召他做王时，他正在学习如何去牧养百姓。而大卫非常清楚，那位真正的牧者是神自己，他是向神学习如何牧养神的子民。我们可以把诗篇23分成三个部分来看。在1-3，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牧者，只要我们常常住在我们的牧者，也就是神里面，我们就能得到经历和安慰。4-5，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的画面，哪怕我们知道生活会充满挑战，但我们紧紧抓住他的话语和应许。在6，看到这首诗的结语，以及如果我们在基督里，生命将呈现出怎样的光景。现在我们继续读下去，一起细细领会这些经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从1节中，我们可以连接到谁才是我们真正的牧者，那就是耶稣。约翰福音10:14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0里清楚宣告，他就是我们牧者。当我们在生命中有耶稣时，我们就一无所缺，因为他必供应我们一切需要。2-3这样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神在做工的生动画面，他领我们到青草地上，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，这描绘了一种安息的光景。他在其中使我们重新得力， 换句话说，他使我们成圣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圣洁。第二到第三节向我们展现神是如何引导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看顾我们，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，而这一切全都为了他自己的名。接着我们在第四节看到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一个非常生动的幽谷画面，当我脑海中浮现这个场景时，我常想置身于崇山峻岭中，那里树木蔽日，一片漆黑，你不知该往哪里走，甚至迷失方向。我相信大家都去过落基山脉，也见过那些山谷，当树木非常茂密的时候，环境确实让人害怕，人很容易迷失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以前去过那种荒野露营，爬过几座山，去那里确实有些让人心惊肉跳。我经常乱想，哎呦，万一我出事怎么办，如果受伤了或者迷路了怎么办。然而当经文谈到走过幽谷时，我们看到是另一个画面，那就是我们的牧者与我们同行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这位者他时刻都与我们同在。通过整本圣经，我们明白我们一生必然会有挑战，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跟随他之后日子变得轻松。约翰福音15:20这样写，你们要牢记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由此可见，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会遭遇逼迫的，但是知道耶稣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安慰。在马太福音28:20中，耶稣吩咐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。但紧接着他应许说，他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应当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。诗篇23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经历死荫的幽谷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面对逼迫，但我们什么都不用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接着我们又看到牧者带领我们到另一个画面，就是他的杖他的竿都在安慰我们。牧人的杖和竿通常用来引导和保护羊群的工具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动工的痕迹。在这一切过程中，神就是我们的安慰。第5、第6节这样写道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里让我们继续看到神的信实，即使在敌人面前，他也亲自走在我们的前面。是的，我们在生活中会有许多困难，但神依然为我们开路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。所以第5节继续向我们展现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眷顾。经文从牧者发生了一点微妙转变，他向我们显明神是多么渴望与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看到神如此顾念我们，当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时，神全然为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父。约翰福音1:3-1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怎样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仅是我们牧者，更是我们的父，他极度渴望我们去认识他。神希望我们能够来到他十字架的脚前。第5节中我们看到，我们依然会有仇敌，但我们必须清楚，无论我们处于人生哪一个季节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还是处于混乱迷茫中，神极度渴望与我们这些时刻寻求他。第5节中提到了油，在犹太社会中，油通常象征着喜乐，是用来款待贵宾的。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词，随着这个词，在那个时代，这个词通常是仇敌或追捕者的穷追不舍，但这里我们看到却是神的爱与性情，这我们体会到神的良善与他的信实。 明白神当年如何追寻这位世人，神在今天也追寻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正在我们门外叩门，我们必须敞开心扉，让耶稣进入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。启示录三章二节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当这首诗来到尾声，我们看到大卫宣告他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可以理解为大卫一生都在全力追求神，也可理解为他活在世上的年日都常与神同在。所以诗篇23是一个极大的提醒，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应当去寻求他。生活确实会很艰难，但只要耶稣与我们同在并引领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放手交托，他就会赐下安慰。借着这首诗，我们可以一窥如何在生命中查验神的旨意。接着我想和大家分享神如何通过诗篇23引导我的人生，查验他的旨意，以及这些经文在今天如何落在我们每人的生命中。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到诗篇23到生活中呢？这是如何回应查验神旨意这一课题呢？我们平时是不是经常去琢磨神对我们旨意到底什么呢？还是说我们只是按照常人的规矩去判断，我去上大学找份好工作，毕业结婚生子，但是神在这些规划里在什么位置？我们如何去传扬福音呢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活出福音，并且通过建立关系向身边人见证耶稣？当我们让基督翻转我们生命时，周围人自然能从我们身上看到那份奇妙的转变。在这件事我也常常面对挑战。我女儿凯特喜欢去公园，她简直是每天爱做事，她现在快两岁了，一睁眼就说公园公园。所以每次我们用推车推他去公园，我总会看到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我看着他们想，他们认识耶稣吗？这就是我面临挑战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。于是我开始向主祷告，求主赐我机会把福音带给那些在公园里遇到的人。很多时候我必须凭着信心去迈出第一步，去直接跟别人分享耶稣，或者主动答话聊天。我不能只说啊，我会为此祷告，但我需要那份胆量去和人们建立真正的对话。为了真正的明白神对我们旨意，他必须成为我们生命主宰。如果今天你在座的人中还没有信耶稣，我想让你知道他此刻正在你的心外叩你的门，就像启示录三章二节所说的，耶稣正在叩门。如果你听见了他的声音，或者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触动，千万不要忽视他。我鼓励你去跟我们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聊一聊。在这我简单提了一下什么是福音，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。耶稣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在第三天复活了，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替我们偿还罪的代价。如今因为我们有了耶稣，因为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就得永生，但接下来我们必须过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，必须清楚神如何呼召我们。往我们感到心里不太安稳，或者某种强烈的感动时，我就会意识到这神在催促我采取行动，我说那圣灵在我里面动工。因此在座的还有不认识耶稣想多了解他，或者你正处于神关系的低谷与挣扎中，请在聚会结束后与我谈谈。如果你还犹豫不定，或者不知道神在哪里，去和其他成熟的信徒聊一聊。在困难的时候学会依靠他，多提问题来帮助自己明白，这正是耶稣基督身体的意义所在，互相担当重担，彼此影响基督。所以从诗篇23篇我们看到，把它应用到生活中，帮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，我可以拆解成两个要点，也就是要查验神对我们的旨意，耶稣必须成为我们牧者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们晓得耶稣亲口说他就是我们牧人，约翰福音10章14节， 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希伯来书13章21节，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牧者，他会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，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。关键是我们允许他在我们心里做工，他为他自己的荣耀改变我们，而周围人就能看到我们身上的不同。我让大家明白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后，我们的生命工程绝非大功告成。我们不要觉得只要把耶稣请进心里，拿到救恩门票就万事大吉了。我们要深入读他的话语，让神来转变我们。约翰福音15章4节到5节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向我们清楚阐明，当耶稣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须常在他里面。他是我们的葡萄树，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成，我们必须连接与耶稣。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我们去查验他对我们旨意。那就是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时，我们就得到了可所赐的圣灵，圣灵会在生命中时刻引导我们。约翰福音10章13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只要我们信靠耶稣，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。在我们不断亲近基督，不断生命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必须常在耶稣里面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走成圣的路。这会切实帮助我们查验神对我们的旨意。我们明白，当耶稣成为我们主宰时，我们就会体验到他如何领我们到可安歇水边，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使我们灵魂苏醒。圣灵也会为了自己神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同时神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为他名活出福音，让我们看到未来天国是怎样的荣美。这实际成圣过程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在一个全然堕落世界里成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这就带出第二要点，这一点可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理智性上接受有点困难，但就是艰难的时刻往往帮助我们去信靠查验神旨意。诗篇23:4-5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杯满意。大卫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一点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当我们经历生命中低谷，我们身边可能充斥那些反对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人，但我们同样看到他的杖和竿时刻安慰我们，他膏抹我们，让我们腹杯满意。但前提是他，我们必须跟随他。我知道这个道理很难理解，特别是在你经历挣扎或心里饱受健康疾病折磨，或经济陷入拘结，又比如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寻找主任牧师，前景似乎迷茫。有时候你可能会痛失亲友，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因为你是基督徒开始排挤你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当我们选择跟随耶稣时，我们注定会面对死荫的幽谷。然而在这些幽谷中，最棒最美好应许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只需要抬头看看受造的万物，就能看见神的良善。我们定在神的话语上，就能得着指引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的。像刚才说的，成圣不容易，因为我们都会犯罪，但正在这个被熬炼过程中，我们才会越像耶稣。约翰福音16:33这样的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说，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， 但让我们放心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使我们与神能够与神和好，拥有永恒生命。所以我们必须牢记，耶稣是我们牧者，他已经复活，当他再来那一天，我们也将拥有像他那样荣耀生命。只要我们今天一直跟随并常在耶稣里边，我想我们太容易忘耶稣再来时我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景象。但必须牢记这点，因为使我们生命充满着盼望，他时刻提醒我们那永恒的应许是什么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奔那前程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由此可见，当我们面对生命中试炼时，应当看作至大的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试炼能够帮助我们走成圣的路，把我们拉得与耶稣更近。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希伯来书12章5到7节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所以你看，圣经从不隐瞒生活会有艰难这一事实。雅各提到，当面对试炼时，那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，是一个生命被炼净的过程。希伯来书同样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经历管教，我们需要通过管教学习功课，得到生命成熟。管教绝不意味着神厌恶我们，恰相反，证明他深爱我们，他渴望被他亲自炼净。神正在向我们的生命叩门，这段生命过程并不轻松，有时候正是极大爱必须领导他的管教引导我们。对我来说，过去6月我经历大大小小的试炼，正是在当中神在炼净我。经过这个试炼，我发现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。其实回头这一生充满了各种试炼，每次神都让我挺过来，还能让我往好站着。我刚才提到的试炼就是我的健康出了大问题，那真是一段极黑暗的低谷，心里充满了未知的挫败感，觉得自己没用，因为我病得太重，甚至虚弱到无法下床，没有办法帮吉奈尔分担家务，也没有看顾 K。 我在躺床像个可怜的狗一样。这种情况从1月一直持续到4月，差不多每月都要闹这么一出。但感谢神，神在今年1月及时制止了我身体的一些恶化。因为那时候每个月我都会发高烧，痛苦的在洗手间里吐，虽然每个月都折腾一次，但神最终把我从中拯救了出来。可是在今年1月我又被诊断出患有高血压，我今年才34岁，我居然得了高血压，哎呀，太疯狂了。但神依然良善，同样是1月份，我开始感到一种明显的胸痛，呼吸急促，接着手臂传了一阵的疼痛，在我脑海里和紧张的脑海里我都在打鼓，紧张的问，你是不是心脏病？我说没有。后来我看了医生，当时什么也没查出来，家庭医生说没问题。然而到了3月3日，在我结束塞内加尔短宣后回来的时候，我当时依然发烧，手臂疼，胸痛，最后不得不去了急诊。结果医院查出来我患有肺栓塞，也就是我的胸腔里有血栓，这一种极其危险，分秒可致命的重症，但主拖住了生命。在塞内加尔宣教神一直保守我，后来医生证实我，早在1月份我的胸腔就有栓塞了，这是一段低沉的死因。我病得奄奄一息，床下不了，别提陪 Kate 玩了或帮吉奈尔做家务了。然而神依然是极其良善的，因为通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我清楚地察言到，神在世上仍要留住我，在我身上的托付还没有结束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宣扬他的话语。到目前为止，医生还在追寻我的身体状况，正如我所说的， 我现在状态很好，自从三月份来我再也没出现任何不适症状。但我将感谢赞美归给主，请大家继续祷告，求神来赐下医治。但回过头看，神在这个过程如何炼净我，在这段死因的幼种我如何看见基督的。那天在医院的时候，凌晨两点医生叫醒，哦，起来，现在做CT。我记得心里辅导那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在那一刻，在冰冷的医院里，诗篇二三成了我心中的引路明灯，让我确信主依然掌管一切，掌管我的生命。甚至在医院时，我常琢磨我如何向周围这些人分享福音呢？在医院里熬着真的很不容易，那是漫长的等待。而当时我感到神的托付，就是向身边的那些人展现神耶稣的爱。正因如此，通过诗篇二十三，在那些饱受折磨的日子，我反复的背诵它，因为它只有短短的六节。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提醒，告诉我必须常常在基督里紧紧跟随他。所以每当我牵着狗散步，即使在那个被疾病缠绕的春天里，他也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显现。当我在散步和祷告中，神温柔的提醒，他正与我同行。我准备两张照片，虽然今天没放出来，但那两个画面深深记录了神的良善。其中一幅是美丽的日出，另一张则是我家附近的溜冰场。在溜冰场栏杆上写着腓立比书四章十三，旁边还写着一句话，极其艰难时也要挺住。那个瞬间，神借着这些画面给我极其大提醒，他时刻在我身边，我的心立刻充满了平安。所以正是这些奇妙的时刻，往往在那些你完全没有料到的时刻，他会突然出现，给你带来难以言喻的惊喜。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虽然我们走过这些幽谷，充满了痛苦沮丧，但我总是不断鼓励着，无论如何必须常在基督里。面对生活那些排山倒海的难处，我们太容易发脾气怨恨，但是选择宣告耶和华的是牧者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不知道，14年前我曾患过睾丸癌，这简直是天大的难处。我放下没有，我相信耶稣。看看今天，我不仅站在这里，而且有一个两岁的宝贝女儿，为此献上无尽的赞美。这也顺理成章带出今天最后要点，就是耶和华是牧者，在漫长的幽谷中，我们必亲眼看见他的恩惠与慈爱。而这种经历切实的帮助我们查验神究竟要引我们向何方。只要我们常在耶稣里面，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因此关键的是不要向这位好牧人转身离去，而要与他一同，通过他的话语，通过敬拜，通过与弟兄姐妹教会连结，让他来转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由衷盼望诗篇二十三能够成为你生命转折的方向盘，引导你。当我们深思经历这些重要的难关，因为那些经历最终都成为我们信靠查验神的名义。顺便提到那辆车纸上贴纸，是你跟随耶稣贴了这么近吗？我盼望大家回去认真想想，你现在跟随耶稣有多紧。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由衷的感谢你的良善，谢谢你借着诗篇向我们显明你究竟是怎样一位神。主啊，今天特别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，那些可能正在生活和前路感到挣扎，为未来方向感到迷茫人，主啊，求你派你的灵进入他们生命中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经历并宣扬基督改变生命之爱的大家庭。主啊，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能够携手彼此查验你在生命中的给我们带的方向。主啊，在这种楼里，如果还有人未认识你，求你在他们心中做工，让他们认识你，在圣灵敬拜中亲自引领我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